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希伯来书第六章，今天我们读13节到18节。希伯来圣徒当中有些人离弃了真道，回到了犹太教中。希伯来书的作者对他们说严厉的话，接着他又对那些持守真理的希伯来圣徒说了安慰和鼓励的话，勉励他们要继续殷勤的侍奉，并且存着信心和忍耐，就必承受神的应许。接着从13节到18节，作者就举圣经中的例子来证明神绝对不会说谎，他的应许必定成就在那些存着信心和忍耐的人身上。作者先举出亚伯拉罕为例，因为亚伯拉罕是第一个希伯来人，也是所有希伯来人的先祖。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已经应验在希伯来人身上，这在希伯来人的历史中是大家熟知的，并且是无法质疑的。作者用希伯来人熟悉的例子来鼓励他们要持定他们的盼望，在信心中忍耐地等候神的应许，神必定会成就。亚伯拉罕是希伯来人的先祖，他一生的事迹很详细地记载在摩西五经中的第一本书《创世纪》，从《创世纪》11章到25章，关于亚伯拉罕的资料非常的丰富。亚伯拉罕是第一个蒙召的人，也是第一个在信心中跟随呼召的人，他成为所有蒙召之人的信心之父。在他一生的事迹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描绘出信心成长的轨迹，他是我们共同学习和效法的榜样。希伯来书的作者用极短的篇幅把亚伯拉罕一生信心的功课的精华点了出来，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就要照着希伯来书作者所提出来的论点，再回头看亚伯拉罕的一生。我们来读13节和14节。当初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可以指着启示的，就指着自己启示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当初神呼召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答应了神的呼召，就带着妻子撒拉和侄子罗德渡过了伯拉大河，来到了迦南美地。亚伯拉罕开始了他的信心旅程，在这个过程中，神曾经多次重复他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但是神指着自己启示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神在启示中给亚伯拉罕应许却只有一次，因此作者是指在创世纪22章16节到18节的经文这么说，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启示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神指着自己启示给亚伯拉罕应许，这件事是在亚伯拉罕献上以撒的时候，这是亚伯拉罕一生信心的高峰，神就用启示来坚定他的应许，不仅他的子孙要多起来，还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并且要得着仇敌的城门，使万国都因亚伯拉罕的后裔得福。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当时以撒的岁数， 而解经家们的看法也都不同。不过大致上以撒应该是在15岁到30岁之间。如果以15岁来看，亚伯拉罕就是115岁。亚伯拉罕是在75岁的时候进入了迦南美地，因此他在信心的道路上已经走了40年。在这40年中，神一再重复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尤其是关于他的后裔会极其繁多的应许。亚伯拉罕进美地的时候年75岁，当时他没有孩子，他就带着侄子罗德同行。他看罗德如同自己的孩子一般。神给亚伯拉罕的第一个应许记载在创世纪12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说他要成为大国，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得福。亚伯拉罕本来以为这个应许要借着罗德成就，没想到到了创世纪13章，罗德就因为财物太多而不能够和亚伯拉罕同居，他就离开了亚伯拉罕往索多玛去了。这时候神第二次来给亚伯拉罕应许，这记载在创世纪13章16节，我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么多，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虽然神应许他的后裔要像尘沙那么多，但是亚伯拉罕还是没有孩子。那时候他有一个能干的仆人，是大马士革人以便以谢。他就以为神的应许要借着以便以谢来成就，结果神就第三次来给亚伯拉罕应许。这记载在创世纪15章第4节到第6节，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在这一段经文，神很明确地告诉亚伯拉罕，从他本身所生的才能够成为他的后裔，并且应许他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亚伯拉罕信神，神就以此为他的义，这是因信称义的由来。但是亚伯拉罕还是没有孩子，他的妻子撒拉也因为自己不能生育，就出了一个主意，让使女夏甲与亚伯拉罕同房，就生了以实玛利。那时候亚伯拉罕86岁。亚伯拉罕从使女夏甲生孩子这件事非常的得罪神，结果神有13年之久未向亚伯拉罕显现，一直到亚伯拉罕99岁的时候，神再一次向亚伯拉罕显现，并且与亚伯拉罕定了割礼之约，就是要亚伯拉罕割除肉体，这约就要成为亚伯拉罕后裔世世代代所遵守的约。这时候神第四次给亚伯拉罕应许，并且很确定地告诉亚伯拉罕，他的后裔必须出自撒拉。在创世纪17章19节，你的妻子撒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做他后裔永远的约。神很清楚地告诉亚伯拉罕，不仅这个后裔要出自撒拉，并且连名字都有了，就是要叫他以撒。以撒的意思就是喜笑。为什么喜笑呢？因为当亚伯拉罕听到这件事，他根本信不来，就伏在地上喜笑。就是连撒拉他自己也信不来，因为他的生育已经断绝了。撒拉听到的时候就躲在帐篷的后面，心里暗笑。他们夫妇都信不来的事情，一年之后， 就是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果然成就了。撒拉生了以撒，撒拉就很高兴地说，神使我喜笑，凡听见的也必与我一同喜笑。在这种完全不可能的情况下，亚伯拉罕和撒拉得着了一个孩子，名字叫做喜笑，这使他们的生活中充满了喜笑。这真是信心经过的试验，其中虽然有失败，但是他们能够在跟随主的道路上很久忍耐，终于得着了应验，这是何等的喜笑。但是到这个时候，还不是希伯来书作者所引用的经文，也还不是亚伯拉罕一生信心的高峰，一直要等到以撒长大了，最少15岁的时候，神要亚伯拉罕献上以撒，这才是亚伯拉罕一生中信心最大的试验。但这时候的亚伯拉罕已经成熟了，他毫不犹豫，他没有向神讨价还价，他也没有问神献上以撒之后神的应许该如何应验，因为这是神的事，他不需要知道，他只是在信心中做神要他做的事，其余的事他交给神，他相信神必定会成就。至于神的应许如何成就，他不需要问神。就在这样的背景下，神第5次给了亚伯拉罕应许，而这一次神就是指着自己起誓。接着我们来读15节，这样亚伯拉罕既恒久忍耐，就得了所应许的。这样是指神在第5次起誓的应许，亚伯拉罕因为恒久忍耐，前后经过了最少40年，亚伯拉罕才得着了神应许的后裔以撒。亚伯拉罕不仅有信心，并且他还学了恒久忍耐的功课。亚伯拉罕在以撒身上先是经历了从无生有，从不可能的情形中生出了以撒，后来又经历了死里复活，本来是现在祭坛上的以撒，结果在神的供备中他活过来了。因此保罗在罗马书4章17节就断定亚伯拉罕的信心是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死无变有的神，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亚伯拉罕的信心加上恒久忍耐，他得着了所应许的以撒。那为什么神需要借着启示来应许亚伯拉罕得着他的后裔呢？其实神的旨意不只是当时亚伯拉罕生以撒，而是在神永远的旨意中，神要借着亚伯拉罕得着他属地的后裔和属天的后裔，并且要使地上的万族都因亚伯拉罕的后裔蒙福。我们来看这件事到底怎么成就。在神永远的旨意中，第一个蒙召的希伯来人亚伯拉罕，他生了以撒，以撒生了雅各，雅各生了12个儿子，成为以色列的12个支派，就带出以色列这个民族，他们成为神在旧约的选民。这也就是神应许亚伯拉罕的后裔要像海边的沙那么多，因为他们是神属地的子民。然而在以色列人身上，他们还未成为万国的祝福，因为以色列国一直与他邻边的国征战，后来以色列国居然被灭了，而神旧约的选民以色列百姓也被掳到外邦人中。一直到了新约，亚伯拉罕的后裔犹大支派大卫家族中的一个童女玛利亚，从圣灵怀孕生下了道成肉身的耶稣，而以撒就是耶稣的预表，尤其在死而复活的这件事情上。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就产生了新造，而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 都成了亚伯拉罕信心的后裔，他们就是神所应许亚伯拉罕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星，他们都要成为神的儿女，是神属天的子民。地上的万族只要相信耶稣基督都能得着救恩。从这一点看来，地上万族果然因亚伯拉罕的后裔得福。神的话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神所说的话必定会成就，根本不需要启示。但是神为了人的缘故降卑自己，做了他不需要做的事，为了让人明白神的应许不会改变，必定成就，神就在启示中坚定他的应许。因为神自己已经是最大的，神不能够指着比他更大的启示，因此神就指着自己启示，让人知道神的应许不会落空。今天神应许亚伯拉罕的后裔要像海边的沙那么多，我们看看犹太人遍布世界各地，还在迦南地建立了以色列国，神这一个应许应验了。神还应许亚伯拉罕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那么多。今天耶稣基督的福音传遍了世界，基督徒在各地都建立了教会，一同来敬拜神、赞美神。神第二个应许也应验了，地上的万族果然因为亚伯拉罕属天的后裔蒙福。神第三个应许也应验了。然而今天大部分犹太人还不相信耶稣基督的救恩，他们所建立的以色列国也经常与邻国征战，地上的万族还没有因为亚伯拉罕属地的后裔蒙福，因此这一个应许还没有应验。这要一直等到基督再来的时候，以色列要全家得救。那时候撒加利亚书的预言，在撒加利亚书8:22-23，必有列邦的人和强国的民来到耶路撒冷，寻求万军之耶和华，恳求耶和华的恩。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在那些日子必有十个人从列国诸族中出来，拉住一个犹大人的衣襟说，我们要与你们同去，因为我们听见神与你们同在了。这里的记载，地上的万族果然因亚伯拉罕肉身的后裔而得福，到了那个时候，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就要完全应验。虽然以今天世界的局势来看，我们都很难相信会有这么一天，神也真是体谅我们这些小信的人，因此他才用启示的方式来坚定他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不只是为着希伯来圣徒的缘故，也是为着新约圣徒的缘故。盼望我们都能够对于神的应许，不管是属天的还是属地的，都有完全的把握。接着我们来读16节，人都是指着比自己大的启示，并且以启示为实据，了结各样的争论。人与人之间有了争执，失去了信任的基础，在调解的过程中必须先建立一个可以相信的根据，通常就会用启示的方式来维护这个根据。为了让所起的事有效力，通常都是指着比自己大的启示。在摩西的律法中有规定要指着神启示，在出埃及记22:10-11，那里提到人将牲畜交由邻舍看守，结果牲畜出了状况，不管是死了、是伤了、还是走丢了，结果没有人证，那该怎么处理呢？那看守牲畜的就要凭着耶和华启示，而牲畜的主人也就要相信他所说的话。指着神启示是解决争论的方法。接着我们来读17节，照样神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格外显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就启示为证。 神本来根本不需要用启示的方法来证明他的应许不会落空，但是神愿意降卑他自己，就取了人常用的方式，启示为证，让那些承受他应许的人显明神的旨意不会更改。在13节到15节，作者用了亚伯拉罕的例子，神在启示中应许亚伯拉罕的后裔必定会繁增，并且万族都要因他的后裔得福。而在这一节，神就把他启示的应许扩大了，是向那些所有承受应许的人显明他以启示为证，他的旨意永远不会改变。接着我们来读18节上半，借着这两件不更改的事，神绝不能说谎。神借着这两件不能更改的事，到底是哪两件呢？解经家有着不同的看法，这两件事可以是神的应许和神的启示，也可以是神向亚伯拉罕启示的应许，以及向所有应许承受者启示，他的旨意不更改。无论如何，不论这两件事是指哪两件，都不会影响作者所要强调的，就是神的应许必然应验，神的旨意绝不更改，也就是说神绝不能说谎。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对神的话会怀疑吗？神实在是体谅我们，神愿意在启示中给我们应许，我们就更应该凭着信心在忍耐中等候神应许的应验。我们同来祷告。主啊，谢谢你对我们的说话，你所说的话必定成就，你给我们的应许必定会应验，但你还愿意降卑你自己，在启示中来给我们应许。我们都是亚伯拉罕信心的后裔，而地上的万族也都已经因耶稣基督的福音而得着救恩的福气，但我们相信在你再来的时候，全地都要归一，地上的列国就是那些不相信的也都要俯伏在你的权柄之下。虽然今天世界的局势还是那么的混乱，但我们相信你的应许必定成就，帮助我们在信心中存着忍耐的心，知道世界局势的走向是在你的手中，我们只需要在忍耐中等候，就要看到你的应许必定成就。帮助我们学习亚伯拉罕的榜样，跟随他的脚中行。我们不需要知道事情会怎么发生，我们只需要单单的在信心中跟随你的带领。祝福我每天的生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